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下午能够有机会，特别，从过去30多年在华人教会的一些宣教事工里面，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也是，从这30多年的当中，一起来探讨我们华人教会在一些宣教上面的一些反思，我十分的相信，21世纪是我们华人教会，需要更多的在宣教上面，参与的一个时代，我想我们等一下也会特别看到，其实，神特别在过去好多年透过西方的宣教师，把福音，传到华人，传到中国，传到台湾、东南亚其他的华人群体当中，但是呢，我相信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单单蒙恩而已，乃是上帝也要我们成为施恩见证主恩的人。所以我希望今天下午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激发，我们能够思想，无论是我们个人也好，我们怎么样从教会的角度，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参与在普世，宣教的工作上面。那先几张图画这个英文 paradigm shift 意识形态的翻转，我相信这几个图画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有一个人说一共有4根棍子，有的人说只有3根棍子，就看你的角度，就看你的角度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你看这个中间的这个图，你看到的是中间的一个花瓶呢，还是你看到两边人的脸孔我想还是看角度。那我想这张图画应该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你看到的是一个美女呢，还是一个老太太我想我们就不做调查你到底是看到的是哪一个，有可能两个都看得到意识形态的翻转我想这个一个转换是我想在宣教上面其实我们也需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我特别联想到这个意识形态的一种翻转我就想到了约翰福音第4章第35节记得门徒们，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他们想到的就是还有4个月，但是耶稣要他们在意识上面，在看见上面有一个转换，就对他们说，我们需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其实可以收割了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让我们能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宣教。那一共有10个反思，我想在这边很快的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其实每一个反思大概都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也仅仅就大概50分钟的时间，所以10个反思呢，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每一个反思我要讲得多快所以呢，我快快的讲，大家也得快快的听但是希望在其中能够对我们有帮助第一个反思，我把它称为是从蒙恩到施恩，从蒙恩到施恩我们刚刚已经也都提过了，在19、20世纪，我们看到其实宣教的工厂基本就是在世界的这3大块当中一个是拉丁世界，一个是非洲世界，然后一个是亚洲世界大部分在19、20世纪的宣教师就是前往这3大块那在宣教学里面呢，我们把这3大块称为主体世界 majority world 主体世界。那为什么会把它称为是主体世界呢？我想原因是很简单，就是这3个地方的人口是全世界的主体，是 majority 是主要的，在这3块的里面。那我们感谢主这些宣教师衷心的把福音带到这3块的当中 付上了许许多多的代价。那我想在这一个代价的当中，我们也看到神建立了他的教会啊，无论是在拉丁美洲、在非洲或者在亚洲啊，我们看到这个主体世界的教会可以说是在一种倍增的一个情况的当中啊。在一种倍增的当中，好，那我想这个是很感谢主的一件事情。譬如我们假如今天到非洲的话，宣教专家会告诉我们，今天非洲每一天有将近50,000个人加入教会，好，每一天50,000个人加入教会。中国来的，我想虽然我们不知道今天中国的教会或者基督徒有多少，但是我们知道当宣教士离开中国的时候，这个是50年代初，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基督徒大概也就是在100万上下左右，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数字的里面。那宣教士离开了，差会离开了，宗派离开了，有一些人就预言大概中国的教会不会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宣教师走了，宗派走了，差会也走了。但是感谢主，没有想到这三个走掉了，上帝没有走掉，上帝仍然在那边工作。那当然我像刚刚我提的，我们不知道今天中国有多少个基督徒，但是呢，三次的教会，官方的教会告诉我们，大概在三次里头就有3000万左右，3000万基督徒。而若是我们假设家庭教会是三次的2倍的话，很可能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就是在1亿或者还不到1亿的这样的一个数字，8000万、9000万，大概是在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我想在人类的历史，在耶稣升天之后，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教会基督徒的人数是在这种倍增的一种状况的里面。好，那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感谢主的。稍微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理解哈，我们刚刚提到非洲一天有50,000个人加入教会，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倍增。但是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国家，在美国每一天有3000个人离开教会。好，3000个人离开教会。那我想在澳洲我们应该就非常熟悉这样的一个观景哈。我相信在澳洲的教会很多在增长当中的教会大概都是所谓的族群教会啊，是华人教会也好，或者是非洲人的教会也好，或者韩国人的教会等等，大概都是所谓的 ethnic church， 族群的教会。美国人，对不起，不是美国人啊，白种人的教会呢，却其实我相信是真的是面对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危机。那感谢主，但是呢，不单单是在倍增的当中，我们昨天特别提到这个马雅各今年正好也是福音入台的150周年，当然也是内地会150周年。那今天晚上我会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地会的历史。但是很感谢主，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呢，就是这些地方原来是宣教工厂的地方，所谓的 mission field， 宣教的工厂呢，如今呢，在神的带领之中，已经成为了宣教的勇士，成为宣教的勇士，从一个 mission field 到一个 mission force。那我想这个是在整个意识形态上面，我觉得我们第一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扭转，很大的一个扭转。我们要从蒙恩到施恩啊，一起来述说主恩，一起来述说主恩。那其实我想这个是很令我自己非常兴奋的一点啊。我想尤其神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一家有机会在华人当中，也在中国的教会中间有这一方面的服事，特别愿意陪伴着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更多的走在这一个跨文化的宣教上面。在1910年的时候，在爱丁堡，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呢，开了一次宣教普世的宣教大会，大概有1200个人参加那一次的聚会。那当然他们探讨了很多当时在宣教上面他们所面对到的一些挑战。 但是很有意思，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呢，就有一个口号出来，有一个口号出来。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就是福音宣教仍然是相当的单向啊，也就是从西方到万方啊，英文是 the west to the rest 啊 ，the west to the rest 啊，是单向的。是西方的教会仍然参与在宣教主流的里头啊，但是很感谢主，我想一百多年之后呢，我们看到宣教已经啊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啊，我把它称为是从各处到万方，从各处到万方啊 ，from anywhere to everywhere， 好，所以我想我们从华人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在思想上面我们需要有一个扭转，一方面我们感谢主，过去150年很多的西方宣教师衷心的把福音带到我们华人的当中，也感谢主看到福音撒下了种子，我们看到了这些种子也发了芽，也长出了果子来，看到教会的建立。那我想从这个教会的建立，我们就要开始思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蒙恩，我们能够迈向施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上面的一个翻转或者一个转型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在华人教会当中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为着过去的宣教师献上感谢，但是我想如今这一个宣教的棒子啊，其实也在我们的手中，我想我们需要努力的。那第二个挑战呢，我把它称为是从耶路撒冷，从耶城到地极同步行。哦，从耶路撒冷到地极同步行。我相信使徒行传1:8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我想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至少我有好多次都听过一些传道人他们的解读是这样，我们要先把耶路撒冷做完，然后呢我们再做犹大，犹大要做完我们再做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做完呢我们再做地极的工作啊。那我想从中文的圣经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可以这样的解释，但是若是我们回去看原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原来的意思的里面不是这样的一种接续的一种动作，乃是我们同时要做这四块，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我们的耶路撒冷，但是在做我们的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也要做我们的犹大全地，我们也要做我们的撒玛利亚，甚至我们也要做我们的地极。那我想有的时候在这个福音的工作上面，甚至在做这些工作的里面，教会的工作，我们总是觉得我们耶路撒冷做完再说吧，我们墨尔本的需要这么大，对不起啊，我们先把墨尔本做完了，我们再去做别的地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哈，我想在台湾住了很多年，不断地听到这样的一种讯息哈，就是台湾都我们福建话说做北料哈，就是我们台湾还做不完哈，怎么可能想要派宣教师出去呢？我们教会的需要已经是太大了，我们怎么可能派人出去到远方呢？你先就留在这边，我们先把这边做完。我们再去做别的地方。我想这个是我常常听到的一些为什么不参与在宣教的里面。其实让我想到我自己的高祖父戴德生。其实他去中国，若是你有机会读他的传记的话，你会知道其实他是失恋去中国的。失恋去中国的。什么意思呢？其实他在离开英国之前呢，他就跟一个女孩子在交往。其实甚至已经都谈到了婚姻，但是呢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就跟戴德生说，我们英国都做不完，你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啊？那其实呢，若是你就留在英国的话我的女儿就可以嫁给你，你就可以娶我的女儿
所以那时候戴德生也面对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就是说他要稳住这个感情吗？还是他要放弃这个感情？那当然我想英国那个时候的确是有很多的需要是很可以去做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却没有呼召戴德生留在英国。不是说英国的工作不重要，但是神是呼召戴德生去到地极，去到中国。因此当他做出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就是失恋的时候就前往了中国，所以对他在早期中国服事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戴德生是很重感情的一个人，非常看重感情的一个人，所以前面一段时间他非常非常的孤单，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辛苦。但是退回来，我想我们在这边所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教会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觉得这几块我们都要同时来进行，同时来进行。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先要把墨尔本做完我们才去想做跨文化宣教的东西，而是我们要思想在神给我们的托付之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同时把这几块都能够把它做完。那我想这个几个角度我们都可以从区域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或者我们从族群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从语言的角度来做一个解读，甚至从文化或者所谓的次文化等等，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讲究，今天下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谈那我想等一下我们也会特别看到，其实就在我们的耶路撒冷很可能也有很多所谓跨文化的工作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边做的，我们就可以在墨尔本来做。总而言之，我想我们需要的就是从耶城，从耶路撒冷到地极，我们需要同步行，我们需要同步行。我可不可以顺便在这边插一句我未曾看见神辜负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我未曾看见神辜负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很多的教会会担心，若是我们把钱放在宣教的工作上面，那我们自己的需要怎么办呢？在这30年当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被神辜负，被神忘记。我告诉大家，当我们有天父上帝的心智，我们有一个普世的一个胸怀的时候，上帝的祝福会是加倍的，上帝的祝福会是加倍的。有一个支持我们的教会提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考虑吧。我不晓得我们在这边所属的教会你们个别的拆船的工作是怎么样来进行的？有的教会是用一个百分比的方法，有的教会是用一个信心任现的一个方法。我跟师母，我们大概有10来间教会在支持我们，其中就一间是美国人的教会，其他的都是华人的教会，有一间是美国人的教会。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他们就跟我们联络，要我们提出一个特别的需要来，在你们的工作上面有没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是你们需要有一些特别的经费。后来他们就解释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正好教会进入到了一个重新装修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要把原来的教会拆掉，他们要重建一个教会，他们大概需要1000万美金。那他们在一起讨论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在他们的心里面给了他们一个感动，要在这个1000万上面呢，要多筹100万，作为他们1000万的11奉献。而这个11奉献呢，他们说是完全要放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他们说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教会的需要上面，我们要有1000万的钱，那我们需要筹1100万，11奉献， 我不晓得这个我听了很感动哈，我听了很感动。他们就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所以我们就把几个 project， 把几个工程就给他们做一个提议啊。很感谢主，后来他们都支持了这一些的工作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不会辜负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上帝不会辜负，所以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第三个挑战，我把它称为是第二代信仰侍奉的传承。第二代侍奉的传承。我想很快这一点其实也可以讲到很多啊。当然我想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尤其像提摩太这样的一个例子是非常的宝贵。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就提到提摩太心里面那个无畏之信。而这个信呢，原先是在他的外祖母罗伊以及他的母亲尤尼基心里面。保罗说，我也深信是在你的心里面啊。因此保罗紧接着说，我提醒你啊，要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呢，再如火把它调旺起来。我想这一段经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那很感谢主，我想在过去30年神给我有机会，特别在华人教会里面做这个跨文化宣教的一个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而在这当中，我想当然有很多值得兴奋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始终是我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在这个服事的一个传承的上面，我们看到其实在华人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事主，愿意出来全时间服事主。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来跟我谈，戴牧师，我有心做一个传道人，或者我有心甚至做一个宣教士啊，但是那我想你们就能够想象的后那个但是后面是什么。但是什么呢？我的父母亲不愿意，我的父母亲不赞成。你可以去做一个医生啊，你可以去做一个工程师啊，你可以去做一个老师，你可以做一个律师，但是不能做一个教师，不能做一个传道人，不能做一个宣教师。那有的时候我就会多问几句，那你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基督徒啊？是基督徒啊，他们都是这个教会的会员。我有的时候不敢再往下面问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就会问出其实有可能爸爸妈妈都是在教会里面主要的核心同工，甚至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啊，这个爸爸都是教会的长老啊，教会长老啊，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不可以做一个传道人，不可以做一个宣教士。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听到这样的一些见证，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当然我想这个希望只是少数的，只是我经验里头让我知道大概也没有少数到哪里。我就联想到戴德生，其实我不晓得若是用他的见证再一次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你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在戴德生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父母亲就把他奉献给主，去中国做一个宣教士。他还没有出生，其实这件事情他们是他去中国以后才告诉他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一开始就开导着他，说我们已经把你奉献要到中国做一个宣教士，他们都没有提。是他去了中国以后，他们才透露了这个消息，才跟他讲，其实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们就把你奉献给上帝，我们的祷告是上帝能够把你派到中国去那边做福音的工作。我想我们的第二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想不单单是在服事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想这个信仰的传承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不是吗？信仰的传承，好，我们怎么样在教会的工作里面看重第二代的信仰工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可能把这个责任都推给教会来做。信仰的传承其实是从家里面开始的， 是从家里面开始的。父母亲建立一个信仰的一个祭坛在我们的家里面，在不同的一些情况的里面，把这个信仰与我们的下一代分享，且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这一个信仰所带给我们的改变。信仰的传承是从家里面开始，不是从教会里面开始的。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第四个挑战，我把它称为是拆船删去的准则。拆船删去的准则，先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教会的历史。福州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神在我们中国教会史里面在福州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工作，兴起了六个传道人，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把他们称为是福州六君子，英文是 The Six Gentlemen from Fuzhou， 那个时候福州叫 Fuzhou，The Six Gentlemen from Fuzhou， 他们的名字在这边，我想大概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尼拓生，聚会所的，我大概他也不会说他是创办人了，但是我想他是主要开始这个聚会所或者所谓今天的召会。那另外五个呢，陆中信呢有一段时间是在新加坡，若是你是从新加坡来的有可能你熟悉。妙少逊呢，这个妙少逊是后来好多年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带茶经的一个神的仆人非常非常的对不起，他是妙少逊是到菲律宾，对不起刚刚讲错了，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教会的工作。然后呢王连俊或者王约翰是去到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带茶经的一个同工。然后呢在这六君子的里面有两个兄弟，一个叫王在，一个叫王志。好，我想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两个人的名字，王在跟王志哇，大家要在我们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下一点功夫了，一个老外都比我们都还知道一些中国教会历史惭愧惭愧，不好意思那这个王在王志呢，他们是兄弟那王在其实是他们两个都是布道家很在福音上面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被神所用我顺便提一下，这个王在呢其实也在我们华人教会宣教跨文化宣教上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在30年代的时候，在上世纪30年代，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差会叫中华海外布道团，中华海外布道团，那这个王在呢就是这个团长是可以说第一批从中国大陆派到南洋，包括越南包括马来西亚包括印尼，派宣教师去那边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是我们中国差会一个相当开始就被神所重用的一个差会那王志呢是我想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为什么呢？因为王志牧师呢我还记得我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去美国的波士顿，美国的东北那边的一个华人教会服事。那王牧师那时候已经年纪大了，70多岁就在波士顿那个地方呢，他退休，他跟师母就住在那个地方。那教会偶尔会安排王牧师讲道。那我们的教会呢是一个双语的教会若是讲员用英文讲就得用中文翻，若是用中文讲就得用英文翻所以呢他们常常就找我去翻译无论是中翻英也好还是英翻中也好。那这个王牧师呢当然就讲中文那我就帮他讲，我帮他翻英文。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呢，就是王牧师的每一篇道一共有七点。那无论他用的经文是长的还是短的，甚至一节他都能够整理出七点来。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对我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我是羡慕的不得了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神学里面就受的教育就是每一篇道要有三点。是不是超过了三点记不起来还是怎么样？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三点都找不出来。我就很佩服王牧师我说 这个不得了啊，这个我们中文说姜老的辣哈。我就想哇，这个王牧师哈，一定是因为很有经验，所以我不要讲三点，他每一篇道都可以整理出七点来。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找王牧师，王牧师啊，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秘诀跟我分享啊？哎，他脸上好大的一个笑容，他就说集中啊，他说你把我看得太属灵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七是完全的数字嘛，对不对？哇，真是好厉害啊！他说没有没有，他说正好因为我七个孩子，所以我每一篇道都有七点让我能够想到我的孩子，也为我的孩子祷告哈。啊，后来我就很感谢主，只给我三个孩子哈，所以我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一点，我的工作比较容易一点。我记得有一次王牧师在一篇讲道的里面，他讲到了拆船的三去的一个准则。第一个去是什么？当然我想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祷告去。祷告去。我们怎么样能够无论是从个人也好，从我们的教会更多的来看重为宣教的祷告。鼓励弟兄姐妹们。有可能是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有可能在一个月里面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我们就把重点放在宣教上面。那一次的祷告会，我们不是说不为自己的教会的一些事情祷告，但是呢，我们就把那一个祷告会把它分别出来。这一次我们就是专心为有可能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或者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宣教的工作，我们就在那个祷告会里面，我们特别为宣教来祷告。我们一家在台北住了有几年的时间，我们参加的教会信友堂有可能有一些人熟悉。有一次我记得我就去跟沈牧师，当时的主任牧师，就谈到了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更多的来为宣教来祷告。我就跟沈牧师给了一点建议，很感谢主，后来我们一起讨论以后，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就有一个宣教关怀的一个祷告。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我说感谢主，过去20多年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拆船年会，但是似乎好像拆船年会一过了，大家就哇松一口气，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面。然后另外51个礼拜几乎在讲台上面，除非牧师正好用了一个宣教的例子，要不然几乎是都听不到任何有关于宣教的东西。当然我们有宣教团契，我们有宣教一些其他的活动，但是在主日的讲台上面，或者在每一个主日的里面，几乎就听不到任何宣教的东西。我说我们可以用3分钟的时间，很快的就为着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师或者宣教事工来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分享这个工作的以后，中国的一个国内的教会的传道人就来跟我讲说，戴牧师啊，谢谢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我们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啊，每一个礼拜为一个少数民族祷告，一年都还不够哈，因为有52个礼拜天，所以我们还要第二年继续的为这些少数民族来祷告。后来他也跟我讲了，他们就邀请几个同工来负责收集一些资料。啊，这个礼拜我们是为苗族祷告，下个礼拜我们是为这个壮族祷告，再下一个礼拜我们是为维吾尔族等等，每一个礼拜他们就为不同的少数民族来祷告，他们安排几个同工帮他们收集这一个资料。哎呀，他就特别提到，从那样的一个虽然很短2-3分钟的时间，他们就用这个 PowerPoint 的方法把一些资料呈现出来，然后呢就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为那个少数民族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祷告，我想这个永远都是在我们宣教工作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从祷告去呢，当然就是前去，就是前去。 啊，那我刚刚也提到，有的教会啊，他们是用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一年的预算是多少钱，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预算里面的，譬如5%啊，或者10%、15%啊，我听到最多的是40%，啊，40%完全就是放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啊，宣教的工作上面，但是我想啊，无论是用一个百分比的一个方法，是我个人比较建议的方法，或者有的教会是用信心任现的一个方法，啊，我想这个方法是无所谓啊，但是我想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预算里面，在我们的事工费用里面，我想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而我可不可以再一次说，上帝不会辜负你我的教会。上帝不会辜负一个看重宣教的教会。好，我们钱要去，好，钱要去。那当然我想啊，对不起，看不太，哇，中文看得很清楚，就是人要去。好，人要去，无论是短宣也好，是长宣也好，我想拆船三去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第五个反思是拆船事工的远近。拆船事工的远近啊，若是你昨天在我们当中啊，也知道我特别提到了戴德生，去到中国的时候啊，其实啊，他用了163天啊，他才从中国啊，对不起，才从英国抵达了这个中国上海的吴淞港口。而若是今天啊，也应该把它换成2015年啊，从伦敦到北京啊，若是要同一个行程，大概只需要13个钟头的时间啊，交通便利啊，交通便利。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早期宣教师的这个感想啊，若是你在的话，还记得的话。好，那我想其实这个交通便利也真是感谢主，促进了这个长短宣的事工啊，因为有交通的便利，我们就可以投入在宣教的工作上面啊，所以有所谓的短宣啊，戴德生的那个时代没有短宣。但是在这个交通便利的当中，我们同时也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人口的流动啊，人口的流动有可能是城市的流动，但是我今天所主要表达的是跨国的流动，跨国的流动，人口的流动。神就为很因着很多不同的原因，就把不同国家的民族就带到我们的周遭，有可能是为了移民的缘故，有可能是为了学业的缘故，有可能是这个为了事业的缘故啊，也有可能是为了宗教逼迫啊，政治互庇的一些原因。神把这一些人带到我们的当中，而我觉得当我们看这一群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我把它称为是侨宣哈，侨民的宣教契机，侨宣。我很快在这边分享几个见证，我想大家就能够更加的看到这一个工作是何等的有策略性。记得几年前我去到了德国，去到了德国北边的一个城市叫汉堡 Hamburg， 这个是在整个欧洲的第三大港口。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我住在一个德国夫妇的家里面，其实那一天晚上住他们家也有一点点的尴尬。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后来告诉我，他们说我们申请了内地会，因为神给我们一个负担，要到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我们申请了内地会，没有想到被内地会拒绝了。哦，哇，拒绝了以后，你们还接待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师哈，哎，真是感谢主。后来我也安慰了他们一下，我说你们也你们希望你们也不要太介意哈。其实我申请内地会申请了3次才被接纳。好，申请了3次才被接纳。好，那后来他们就跟我分享他们的见证。他们说有一天他们在当地的报纸里面就看到了，在汉堡这个城市呢，有几千个日本人。他们说，当我们看到那一份报道的时候，我们突然恍然大悟，似乎好像一直在挫折的里面，因为一直觉得我们是要到日本向日本人传福音，但是似乎好像都是面对到一些困难去不了。其实他们没有搞错， 上帝是给他们一个向日本人传福音的负担，只不过不是在日本的日本人，而是在哪里的日本？在德国的日本，在汉堡的日本人。哎呀，后来他们就跟我分享这个工作怎么展开，很感谢主。今天若是我们去汉堡，我们就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个日本人的教会，200多个人日本人在那边聚会，甚至他们都还跑到日本挖了脚，把一个日本的牧师挖到汉堡去牧养这一群日本信徒。那天晚上他们讲了一句话，我一直到今天没有忘记。他们跟我说什么？他们说 Jamie， 你知道其实要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信耶稣还来得容易。在日本以外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比在日本带领一个日本人信耶稣还来得容易。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口的流动，神把这一群人很可能就带到我们的当中。我每2年有机会去到俄罗斯，向在俄罗斯的华人传福音。每一次去，其实我刚刚过去的4月底5月初就又去了一趟，从西伯利亚一直到莫斯科，我们就到不同的城市里面，就到不同城市里面的华人商场、中国商场里面去发福音单张，跟他们传福音。我每一次去，我都有很深的一个感触，这个在中国是绝对做不了的一件事情，那你做的话大概也只能够做一次了，没有第二次了。但是在那个地方，因着人口的流动，神把他们带到那一个地方，我就这一个白皮肤的人，我就可以很开放的来接触到这一个群体，把福音的单张放在他们的手中，跟他们传福音，邀请他们来教会，来参加我们的布道会。新西兰的穆斯林信徒啊，几年前我也去到新西兰，哇，发现那边的穆斯林也是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我们其实都不需要去中东，神已经把穆斯林带到新西兰，或者甚至我们说可以把他们带到这个澳洲来。中国的台商很有意思，我每一年有机会去到中国几个城市，他们的华商团契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离上海不远一个昆山的台商团契啊。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去那边，他们就跟我说：“戴牧师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人信了主啊，希望你能够替他施洗。”我说好啊，所以那一天我们就有一个洗礼的聚会啊，有一个洗礼的聚会啊。这个台上知道我在台湾也住了好多年啊，所以当我问他怎么信耶稣的时候呢，居然他不是用华文，不是用普通话回答，不是用国语回答，他用台语跟我回答。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听台语的或者福建话，但是我跟你讲，我讲他的见证，你们一听都听得懂啊，一听都听得懂。他跟我说什么？他说戴牧师，戴牧师，戴牧师，我若是留在台湾，我若是留在台湾，我是绝对不信耶稣的，听得懂吗？我是绝对不会信耶稣的。但是上帝带我来带了，上帝把我带到大陆来，是要让我信耶稣的，是要我能够信耶稣的。哎呀，我听了好感动。神无形的手，是的，从外表他是因为做生意去到中国大陆，去到昆山，但是神那无形的手把他带到了中国大陆，乔轩的一个契机，乔轩的一个契机。台湾印尼外劳的工作啊，这个我想也是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的。甚至在非洲300多万个华人中国人我想这个我对不起，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多说哈，但是我想我要表达的就是，其实拆船的工作就在我们的门前。我们连上一架飞机都不需要上，我们就在墨尔本这个地方，我十分的相信， 我们其实就可以参与在跨文化宣教的工作里面。最近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就把这一句话给我：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的真诚。 The proximity of the mission field tests our sincerity for the mission field. 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非洲，哎呀，我对非洲很有负担，但是我们在墨尔本讲这句话很安全。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上帝不会非洲呼召我们去非洲。哎呀，我对穆斯林很有负担，但是感谢主，中东离我们好远，所以很安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那里的人带到我们的身边，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记得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一个华人教会，我讲完道以后，牧师就来找我谈，说：戴牧师啊，我们对日本很有负担，我们希望能够差派宣教士去日本，动员整个教会来关心日本的福音工作。我就问了他的一个问题，我说：你知不知道在洛杉矶有多少日本人？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去做一个调查。我说：我可不可以给你另外一个建议，你们还没有派人去日本之前，好不好，你们先就在洛杉矶开始做日本人的工作，不需要等坐上一架飞机你才开始做，你先就在这边做，你先就在这边做。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福音跨文化的契机其实就在我们的门前。而我可不可以这么讲，若是我们在墨尔本没有做这个工作，对不起啊，我讲一个比较重的话，我不太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坐上一架飞机，我们就会对那一群人有什么负担。负担是从这里开始的，若是神给我们一个负担，我们就会从这边开始做起。是的，有可能神会呼召我们去日本，或者呼召我们去非洲，或者呼召我们到别的地方，但是是从这边开始的。我想这个宣教工厂的远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啊。拆船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就在我们的门前。下面几个要更快的讲了，因为我三点已经快到了，对不起，这个时间没有抓好。第六个挑战我把它称为是全教会的总动员，全教会的总动员。这张照片是我们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师，那当然我想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只不过我想在这边要表达的就是，其实在这一个群人当中呢，没有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告诉大家，都是传道的人，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每一个都是传道的人，这两个很不一样，对不对？今天戴季中是一个传道人，但是我也希望戴季中也是一个传道的人。有可能神没有呼召你做一个传道人，但是我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却把一个传道的一个使命和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在宣教上面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若是你看这一个图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么多国家，68个国家里面，这个主要就是今天整个世界福音未到之处，主要就是在这一块的里面在这个蓝色或者这个深色的这一块里面，68个国家一共有8000多个不同的族群，有42个不同的42亿的人口。而当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分这一块里头 宣教师没有办法去，代祭中牧师去不了这些地方。虽然传道人或者宣教师没有办法去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若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基督徒却可以去这些地方。怎么去呢？透过你我的职场去到这些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在21世纪，职场宣教，我不晓得这个词大家熟不熟悉，职场宣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我们需要动员更多的基督徒能够透过不同的职场去到这一些所谓创起地区 Creative Access Nations， 是宣教师拿不到宣教准证的地方，宣教师去不了，但是基督徒却能够去。因此我想这几年即使在使团里面也好，很多的机构在动员的就是基督徒透过他们的职场来做宣教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个英文职场，英文职场是 profession， 若是我们去看这个词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它又是一个名词，它也是一个动词。名词就是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 What is your job， 你的事业是什么。但是它也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是什么呢？这个动词就是一个宣告的意思，一个宣告的意思。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是一个长老教会，因此在长老的传统里面，每一个礼拜天我们一定会共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等等。这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一个信仰的一个 profession。 我思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很有意思啊，职场 profession 跟信仰告白 profession 其实在英文是同一个词，一个是个名词，一个是个动词。是不是提醒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可以二分化，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专业，我们的工作也不可以二分化，而是神要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很多的地方是宣教师没有办法去的，但是基督徒却能够透过职场不同的平台去到那一些地方来服侍主。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谈这一方面，或许明天早晨在讲道的当中，我可以明天下午，对不起，在讲道的当中能够特别分享一些见证，跟这个很有关，非常感人的见证。总而言之，我们在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之人的总动员。我再一次说，我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我们都是传道什么的人。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我们需要更多传道的人来参与这个工作，来参与这个工作。第七个挑战，长短宣的平衡和互动。我想这个我就很快的带过去哈。我想感谢主，因为交通的便利，短宣成为我们教会能够参与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很感谢主。其实若是我们做一个调查，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后来去长宣的都是从短宣开始做起，都是从短宣开始。所以我想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甚至我会鼓励我们所属的教会，不单单是成年有短宣，我们其实青少年我们也能够推动短宣，鼓励我们的青少年参与在短宣的工作里面，参与在短宣的工作里面，有可能是在澳洲这个地方，甚至有可能我们都还可以跑到海外去啊。但是我想因为年纪的关系，大概比较多可能就是我们在本地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我们从让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看到宣教的重要性。但是呢，我想我们也同时要承认，就是长宣是一个必要且重要的工作。长宣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工作。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譬如从语言文化的学习以及认同，有很多的族群我们其实需要先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需要先入境随俗，我们需要学会讲他们的语言， 我们才能够赢得一种信任以及发言权。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个人认为穆斯林的福音工作短宣是绝对做不出什么东西来。穆斯林的福音工作短宣基本是做不出什么。当然这样讲，有的人说，戴牧师啊，上帝不是无所不能的吗？对了，没有错了。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若是我们要在他们的当中赢得一个发言权，他们其实先需要看到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认同。我们要先去学他们的语言，我们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们其实才能够有发言权，我们才能够有发言权。所以我十分的相信，今天在跨文化宣教上面仍然有一些的族群是短宣碰不到的，很难能够赢得的，是需要长宣的人去到他们的当中。当然我想跟我们宣教的策略也有关，我想这个我们不多谈，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宣教的策略是要使万民做门徒，不是整做信徒而已，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提到这一点。我们要让他们做门徒，那门徒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们要建立本土的教会Indigenous Church 啊，那本土是什么意思呢？自治、自立、自养、自传啊。有可能说，哎呀，戴牧师啊，你这个不是从中国那边抄过来的吗？但我告诉你啊，不是我们抄中国，是中国抄我们的。因为这个三自这个概念，其实是在十九世纪宣教学已经在讨论这个概念。什么叫一个本土的教会？一个本土的教会需要的三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自立、自养、自传。所以是中国看到那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拿过来抄哈。你会发现这个冒牌货都是抄好的，对不对？一定都是 Rolex， 没有看到一个什么烂手表人家去冒牌货嘛？山寨版大家听过没有？一定是Apple phone 才会有山寨版的，一个烂手机哪有人家给你山寨版的哈？所以好的东西一定会有人去 copy， 没有关系，让他们去 copy 这个我们不介意。那当然，我想在宣教学里面，我们其实更进一步有一个思想，就是第四个字就是反思的意思，自省的意思，能够从我们自己的文化来思想信仰。思想这个信仰，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这个在长期的这个服事的当中，我们看到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平衡，长短宣的一个平衡。长短宣的一个平衡。所以我想在我们教会的支持的宣教工作里面，我们是的，我们能够有短宣，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忽略到长宣，这两个之间的平衡。第八个挑战，从结党到结盟，结党到结盟，我想这个我就很快就带过去，感谢主。我想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到神，对不起，耶稣基督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他也为宣教祷告，也为教会的合一祷告。那很感谢主，我想从使团的角度，我们看到其实使团的一建立就是一个跨宗派的一个教会，其实它后来变成一个跨国籍的教会一个差会，一直到今天我们有40多个，这个不同的族群。这张照片是我在马来西亚照的，是一个青年宣教大会1000多个人的一个聚会。那在那一天的聚会里面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戴牧师，我们希望你能够做一个事情，就是把这个宣教的火把，交给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代表。我说我好像也没办法代表西方的宣教师，那个同工也说我也没办法代表中国家庭教会，那我说没关系了，我们两个人就小代表一下就可以了。那当时同工就说，请你把这个火把就交在他的手里面，后来我说我不交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说其实跨文化普世宣教的工作是普世的教会要一起来做的东西，虽然我相信21世纪我们华人教会在宣教上面要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就不等于排除西方的教会仍然也要在这一条道路上面肩并肩手牵手的来完成这个大使命的托付，所以我说我不放手，我说我们一起拿好不好 哎呀，感谢主，我们是一起，啊，我们是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我想这个教会我们一定要避免自我为中心，堂会的这个招牌甚至团队山头主义，啊，Ego Logo Silo，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要避免的东西，啊，我们要迈向一个结盟，啊，非常感谢主，我想这几天我们能够几个教会联合在一起办拆船年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建议，一件事情，啊，非常好，感谢赞美主，啊，非常好，感谢赞美主，啊，最后两个反思，对不起牧师啊，我超过了，远远的超过你的时间了，啊，这个等一下问题的时间好像 越来越短了，啊，第九个挑战，从决志到门训，啊，从决志到门训，感谢主，我们一开头就讲到普世信徒人数的倍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倍增的当中，教会的影响力却在减少，基督徒人数在增长，但是影响力却在减少，当然我想这个原因重重，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信徒观，但是我们没有门徒观，我们看重的就是举手决志那一个时刻，那当然我相信那个时刻很重要，但是我想从教会也好或者从宣教的角度，我们忽略到其实信耶稣只是开头所做的一个决定，但是上帝没有要我们使万民做信徒，乃是要万民做什么？门徒。门徒是一生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门徒训练的工作。今天为什么教会在信仰上面或者在社会的影响上面是那么样的薄弱，我相信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不够看重门徒的训练，不够看重门徒的训练。那当然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要用施洗作为这个印记，然后在成长的当中，啊，我们要训练他们来遵守，啊，耶稣 所教训的一切，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一节二十四节，主与他们同在，啊，这是安提阿的教会，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于是有很多人归服了主，感谢主，教会有很多信徒，但是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是巴拿巴就到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然后什么？教训了许多人，感谢主，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就让我们看到不单单是信徒，也看到门徒。所以我想在教会的工作上面，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需要有更多门训导向的宣教策略，好，不是 fan 是 follower of Jesus，啊，不是耶稣的粉丝，啊，我们台湾叫粉丝，啊，不是耶稣的粉丝，而是耶稣的跟随者，啊，跟随耶稣，啊，很快我们谈到了最后一个挑战，从指向到野向，很快跟大家分享还是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见证，那些因斯提凡，对不起，那些以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福音。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几个向，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古利奈，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所以最后一个反思，我把它称为从指向到野向，从指向到野向，就做一个故事作为结束。戴德生在1888年的时候，好多年前，写了一篇文章，传给万民，传给万民。 在这篇文章里面主要呼吁着当时的教会，包括英国的教会，包括北欧的教会，包括欧洲的教会，鼓舞当时的教会能够差派1000个宣教师来到我们的中国，来到我们的中国，把福音传给中国。几年前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挪威，去看一个当时因着这一篇文章被建立的教会，或者对不起，被建立的差会。我们到他们这个差会的办公室，就看到了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这一个差会差派到我们中国河南跟湖北这两个省份的宣教师他们的照片，一共有242位宣教师，242位宣教师。我们夫妇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感动。242位宣教师离乡背井，就如同我们昨天所谈到的，放下了他们在北欧挪威舒适的生活，为了是什么？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福音，就来到了我们的中国，学语言，学用筷子吃饭，穿上我们中国人的衣服。那时候还是清朝，不知道在他们当中有多少人一来到中国就没有机会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把他们的妻子，或者应该说把他们的配偶，甚至把他们的孩子都埋在我们的中国。为了是什么？为了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能够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教会21世纪在宣教上面，我们在跨文化上面，我们不可以再缺席。如同我昨天晚上所说的，我们不要徒受主的恩，但是我们也不要辜负这些宣教师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所留给我们的榜样。10个反思，从蒙恩到施恩的转型，从耶城到地级的同步行，第二代信仰的传承，拆穿三去的准则。还记得那三去是什么吗？祷告去，钱去，人去。 Prayer, Purse, People， 3个 P 开头的就可以记得更清楚了。祷告去，钱去，人去。第5个挑战，拆船的工厂就在我们的门前，就在我们的门前。第6个挑战，传道的人的总动员，传道的人的总动员。第7个挑战，长短宣之尾声以及平衡。第8个挑战，迈向结盟，完成主的使命。第9个挑战，门徒训练事工的导向。最后，从指向到野向，从指动到野向。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华人教会的拆船反思，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下午短短的时间。